今天下午虽然有这么多的小组已经报告过，已经分享过以西结但是我自己里面还是有一点负担我不是跟你们一样要做功课哈，因为我不需要交作业但是我里面就是想就着以西结这个人我只提三个点。那我希望大家不要很客观的来听以西结，而能够从今天神在这个世代，神也在寻找这个世代的以西结。我们能够透过以西结来看，我今天身为神的仆人，身为神的儿女，身为一个侍奉主的人，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在这个世代，在这样子一个荒凉的世代里面，我再一次能够把自己奉献给神，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一个器皿。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如果问在你服事的工厂上有没有难处，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弟兄姊妹都会举起手来。我第一天晚上就问大家，为什么要读以西结书？有这样子情形的人请举手。我们几乎全部都举手，因为在我们的服事上，我们都碰到困难，我们都碰到伤害，我们都碰到走不下去的局面。那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读完了以西结书以后，你会发现我们没有一个人的难处可能大过以西结的难处，我们今天所受的苦所付的代价可能没有一个人大过以西结。那么当我们看完他的时候，我们再回来看我们今天的局面，那么至少我们求主借着这样子的一个仆人能够对我们说一些话，能够对我们有一些的提醒和帮助。我说过我今天以西结这个人太伟大了，我讲不完我就从三个点来讲他。那有些点今天下午很多弟兄姊妹也已经提到了，但是我想我们就是专心的来看这三个点。在他的身上，我想第一件事情我们很清楚的就是这一个人是有非常清楚意向和使命的一个人。他的意向不仅仅圣灵向他开启，让他看见神永远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看见在这一切混乱的局面里面，那个高高坐在宝座上的仍然是那位伟大的神，那位荣耀的人子。而这个意象控制了他，就在一开始的时候借着是活物的意象，也让他看见神所要的侍奉，神所要的生活，神所要的器皿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器皿。人可以荒凉，国可以灭亡，但是神的旨意从来不妥协，神的旨意从来不失败，神所要得到的他永远要得到。以西结看见了这个以后这个意象控制了他的一生这个意象不仅安慰了他，让他在加巴鲁的河边在贝鲁的河边，这个荣耀的意象那一天大大的安慰了他，吸引了他，同样的也控制了他这一生，让他能够忠心的在主的面前站住。而这个意象让他能够去面对神家的荒凉，这个意象让他能够去面对神家领袖带头犯罪得罪神而那个无法挽回的局面。这个意象和使命帮助他在他苦口婆心忠心耿耿地替神传话，但是神的百姓却嘲笑他不听他甚至嘲笑他不过是个唱歌取乐的人。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服事的路上，我们都会碰到这些问题，荒凉、失败、混乱，领袖带头失败，神的儿女们对我们的误会和伤害。弟兄姊妹，你可以继续把这个单子继续写下去，你也可以加上一些你自己现在独特碰到的困难。但是弟兄姊妹，对一个没有意向没有使命的人，这条路上一路上都是挑战，一路上都是淘汰。所以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意向，知道我们所侍奉的到底是谁，知道他所要的到底是什么。以西结在第一章看见的意象就知道他所侍奉的是那位高高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以西结在第一章里面就看见了神所要的侍奉，一个新造的族类应该在新造的生命和境界里面他该有的生活和侍奉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在以西结的身上看见他是一个非常有使命的人，而这一个使命，这一个看见，让他成为荒凉世代中的得胜者，让他成为黑夜中的一盏明灯，让他成为神家的中流砥柱。不管神的儿女们怎样的抗拒，不管神的儿女们怎样快速的向下堕落，但是这一个人为神紧紧的站住，因为他看见了他在侍奉那位永生神，因为他看见了神所要的到底是什么。这个东西也帮助他在神儿女们，他一直要把神儿女们一样的带回到神的心意中来，这是第一件事。而第二件事情，在尼希米身上，不是在以西结身上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这个人跟他的生活就是信心。还不光神叫他用了很多象征性的行动来传达信心，而是他这个人整个的生活，他整个人的生命就是信心。我曾经说过，有一次我在一个大会里面听到一个传道人引用别人的话，他提到，他说生命是我的讲章，生活是我的讲台。以西结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他的信息就是他的生命，他的讲章就是他的生命，而他的讲台就是他的生活。不管神把他摆到哪里，甚至神叫他躺在地上不准动，侧卧390天，就是没这个人躺在那里，看起来好像是人嘲笑的对象，看起来好像在那里受苦，看起来在那里受羞辱，用粪便烧烤着那一点点的东西在那里吃。但是我跟你说，全宇宙都在看这个人，怎么可能有人愿意受这样子的苦？但是弟兄姊妹，他这个人就是向神完全降服的一个人，所以神可以透过他那么自由地把神的工作带出来。我在说以西结这个人，还有他的生活就是他的信心，这是今天中国教会传道人最大的挑战，也是今天众教会中最希望能够看到的。我们现在有网络上这么多的资讯，有这么多 很好的讲章，有这么多好的参考书，有这么多的培训中心，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培训，到底我们在得什么？今天神家需要的是活生生道成肉身的见证人，今天神家需要的是用生命来为主做见证的人。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求主，我们每一次站在这些属灵伟人面前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觉得何等的亏欠，我们真的是差得太远了。那么以西结他不仅传信息，他整个人活的就是他所传的。我想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他第一章他看见了荣耀的意象，他写下了那个荣耀的意象，而他自己其实就活出了那是活物所有身上的特点。他是一个有这么均衡荣美生命的一个器皿，他的生命真是好，对不对？该刚强的时候他像狮子一样的刚强，该像人的时候他像个人，该像鹰的时候他像个鹰，该殷勤受苦的时候他像条牛。弟兄姊妹，他的生命就在这里传，就在这里彰显他自己所传的。他让我们看见是活物需要随从灵而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随着行走，都不转身，绝对随从圣灵。你在以西结身上看到的特点就是这个人是一个绝对随从灵的人。弟兄姊妹， 我不需要再去复习我们讲过的课，而是这个东西到底今天在我们生活上，在你我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随从圣灵到底是不是我们的生活，到底是不是我们的 lifestyle， 是我们生活的方式，还是我们东跑西跑，然后该聚会的时候我们来聚会，该开会的时候我们来开会，还是我这个人我真的就是随从灵而行？他在那里告诉我们，是活物是一个带下轮子，带下神的行动，带下神的工作。那以西结到哪里去，他就让神的工作可以透过他被带下来，就算神儿女们抗拒，他一样把神的信息带下来。 亚当尼讲到四活物的顶上，当他安静的时候，当你朝四活物的顶上去看，发现在他们顶上有穹苍，穹苍之上有宝座，宝座之上有坐在宝座的那一位。你从以西结的身上去看，他就是这样子的人，不是吗？你把以西结任何一段拿出来看，他就是活在天来管理他，宝座来管理他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我说这一个人，他真的活出了他所传的，那真的是我们的惭愧。我自己身为传道人，我真的觉得何等的亏欠。太多的时候我在那里说，就以为我就是了，哪里晓得我差远了。许多的时候我们这么不真实，我们懂很多知识，我们有很多经验，甚至我们好像产生了很多的果效，但是弟兄姊妹，我仍然不是那个我所讲的道。神家今天需要的是生命的见证人，神家今天需要的是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我们不光传道，而且我们能够活道，能够把道给活出来。而在以西结身上的第三个特点，其实是更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个他是一个那么爱神的人。每次想到以西结爱神，我心里面就觉得很惭愧。他真的爱神，神不管对他有什么要求，他都不埋怨，他愿意去做。你有没有想过，什么力量让他可以这样子答应神那些不合理的要求？明明是百姓们犯罪，明明神要刑罚以色列390年的犯罪，犹大家40年得罪神，为什么要叫我躺在地上？为什么要叫我用粪便来烤那么一点点的东西？每天只给我这么一点的水，而让我躺在街市上成为众人嘲笑的对象？他为什么能够那样安静安息地接受这些无理的对待，接受神无理的要求，接受神儿女们这样子的讽刺和嘲笑，能够接受忍受肉身中这些的痛苦？他怎么能够接受说一夜之间他的妻子死了，然后不准备哀，不准办丧事，不准流泪，不准讲话？弟兄姊妹，就是因为他里面对神真是有那个爱，整个心爱神，他进入了神的痛苦，他真的进入了神的痛苦，所以他能够陪着主受苦。你看多少次神对他说，人子啊你看见吗？人子啊你看见这个吗？人子啊你看到那个，你看看他们，你看看他们。弟兄姊妹，神啊，这位至高的神，人不能够去接近的神，伟大的神，创造万有的主宰，居然在这里找到了一个知心的朋友，能够跟他倾心吐意，能够把他的感觉，把他的痛苦，把他的需要，把他想做的事告诉这个人。神终于找到一个人，这个人真是爱神，这个人真的是爱神。保罗告诉我们，如果有人爱神，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弟兄姊妹，我们多么巴望有一天，我们真的在神的眼中，神能够说，这个人是一个爱我的人。宁可不要被别人称你是大有恩赐、大有果效、太能干的人、太伟大的人，我宁可在神的眼中被神称你是又良善又忠心，你真是体贴我的仆人，你真是一个爱我的仆人。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把它当大诫命来练来背来传来告诉别人，我们还不用讲到那么高。我不晓得到底当我们自己问自己的时候，我敢不敢说，主，我是个爱你的人。以西结这样子的爱神，他只要能够叫主叫神高兴，他任何的代价他都付。只要能够他安慰主一点，任何的苦头他愿意吃。只要主任何时候想说话，他都在那里， 让主可以向他倾心吐意。甚至连神发怒的时候，他也愿意让神成为他泄露的对象。弟兄姊妹，这是一细节，不用讲那么多别的，光这三样已经是我们今天所有侍奉主服侍主的人的挑战。到底在我里面，我有没有一个清楚的意向和强烈不妥协的使命感？到底神有没有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我们今天是在侍奉这位坐在宝座上的神，而他，我们知道他要的到底是什么？我们能够为这个活，能够一生持守，不违背那从上头来的意向，一生活出那个不妥协的使命。第二个，我只希望我们所有所传的信息，不管你是代师教儿童主日学，做饭食，做招待，希望我们这个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信息，见证神的恩典，见证神的爱，传递神的救恩，传递神的心意，我们就是活出这个伟大的生命，到处为主做见证，能够在各处都来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而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算什么都没有，我希望单单纯纯的爱耶稣，爱我的神。所以当我们看完以西结的时候，我不能够不结束在我们亲爱的主耶稣身上。这里有一个更伟大的以西结，这里有一个更大的先知，这里有一个更大的受苦的仆人，这里在这里有一位更是完全全心全意的满足神的一位神的仆人，就是我们所爱的主。啊，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叫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叫我们得医治。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身上。他那样子的默默无声，被牵到宰杀之地，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默默无声。伟大的主啊，还有一个更伟大的以西结，摆在我们新约圣经里面。他的一举一动都是生命，他的一举一动都是信息，他的一举一动全是恩典，他的一举一动都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而这么荣耀神的人子，就为了爱神爱我们，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担罪，在十字架上他那么痛苦地喊出来，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为了满足神的心，满足他的公义的要求，他为了能够拯救今天的你我。以西结让我们惭愧，站在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亲爱的救主面前，我希望我们有的不光是惭愧，而是愿意更深的来爱他。虽然早上我们曾经做过奉献的祷告，我们一起再来唱一首诗歌作为打结，主我在这里。
在这里，求你，求你替我洗浴，我愿献全身作为活祭，遵心神旨意，求你欢喜。你曾为我舍了你的自己，我怎能对你无情无义？全心全意为你而活， 焕然见你。主啊，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求你听我心语，我甘愿不再满足自己，只求你成全我这心意，我以生命完成了父神之意，我曾看遍你半途放弃，祝我焕然见你。
我们站起来唱第三节。七节，我们亲爱的主，今天在这里呼召，愿意起来跟随他走十字架道路的羔羊的同伴。没有人能够强迫我们走上这条路，是他自己的爱激励了我们，是他的荣耀吸引了我们。当我们在唱第一节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愿意把自己清清楚楚完完全全的，不管过去我们曾经多少次后悔，多少次收回了我们的奉献，但是没有人像我们的主那样子，他相信我们每一次对他的奉献，他珍惜我们每一次对他的奉献，他为着我们每一次对他的奉献，他的心欢喜，他快乐，他悦纳，他祝福。所以当我们在唱的时候，你愿意把自己交给主，不管你服侍的工厂多难，不管我们自己多么软弱和败坏，我们今天要跟随的是这位伟大的救主，我们今天要侍奉的是这位伟大的神，我们愿意把自己像以西结一样，像亲爱的耶稣一样，把他们的一生都交在神的手中，为着神，为着神的百姓而活着，忍受一切的污秽，忍受一切的伤害，甘愿付出一切的代价。所以我们在唱，唱完以后你愿意奉献到这里来，在台上台下任何地方，我们跪下来，我们直接向我们的主祷告，我们把我们这一生奉献给他，成为一个带着有使命感的人，成为一个在各处为生命做见证的人，成为一个在凡事上我愿意爱神，愿意讨他喜欢的孩子。
安然见你，我们只唱你的名。